行交啊，好恭喜，好开心能够嚟到第一次嚟听教会。
行交先第一次来到这里。
啊，已经好耐冇有翻译用普通话咧去讲道啦。
已经很久没有翻译用普通话来讲道了。
我的普通话咧，只系维持15分钟嘅啫。
我的普通话只能维持15分钟左右。
所以多谢阿双双咧，帮我做翻译。
吓、啊，感谢教会。
好好好。OK， 啊，未开始今早呢个信息嘅时候咧，我先介绍中信有个书摊。
还没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先介绍中信有一个书摊。
这个书摊呢是自助的，咁你会见到一扎书在前面。
你会看到这个书摊是自助的，你会看到有很多书，有一堆书放在前面。
书那个面呢，有个胶牌简单了解释这本书内容和有个价钱。
每一本书封面都有一个书胶的牌子，会很简单的介绍那本书是什么，还有那本书的价钱。
嗯，你如果是想买一本书，你搣咗胶牌同埋将钱放落个木箱仔就得啦。
如果你想买那本书的话，你就把那个胶牌把它除下脱掉，然后就把钱放在有一个小木箱里面。
你会见到一本书咧，叫做《幽谷萌芽》。
你会见到有一本书叫《幽谷萌芽》，
是一位蔡伟文医生写的。
是蔡伟文医生写的。
我特别要介绍这本书，因为这本很好的书。
我特别要介绍这一本书，因为这一本书是非常好的书。
它是讲怎样在它帮助10个在无论在精神病、忧郁症、狂躁症等等这些需要辅导的人，怎样能够从它的在幽谷里面呢走出这个的精神病患。
这一本书呢是这位蔡医生他介绍了里面有10个病人，他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走出忧郁症啊、精神病啊等等狂躁症的那些幽谷中、从这些幽谷中走出来的。
其实你见到近排香港开学冇耐，已经有啲学生就自杀了。
其实你会看到留意到香港最近开学不多久，就已经有几位同学就自杀了。
我哋对于精神病啊、精神分裂一种好恐惧嘅感觉。
我们对精神病、精神分裂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
呢位医生佢系好有医者心、牧者情咧，将佢辅导过嘅有需要人咧写出嚟。
这位医生是很有医者心、牧者情，把他所医治过的病人的状况都写出来。
其实我们很需要去学习怎样关心这些身边有情绪病的人。
其实我们非常需要去关心这些身边有情绪病的人。
其实在从第一个个案里面呢，你会发觉其实我们不是很懂听人讲话。
其实从第一个个案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不太懂得怎样听别人讲话。
医生本身都撞了板，但是怎样去请教他的上司，再重新跟那个精神病患者有一个倾谈。
其实医生开始的时候也碰壁，然后他去请教他的上司去怎么样处理，再去找那位病人去处理。
同时你发觉他的内容里面呢都讲了我们的内心世界。
其实这本书内容也讲了我们内心世界。
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压力，还有对自己的不肯定而产生一些精神问题。
其实我们对自己有很多的压力 跟对自己不肯定，就会产生很多的忧郁。
所以无论对你自己的心灵健康，对怎样关心这些你遇到有情绪的人，其实都一本很好的书去帮助我们。
其实对自己心灵健康，或者是对我们遇到有精神问题的人呢，这本书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这本书能够赐福给大家。
希望这本书能够赐福给大家。
书摊那里另外在这个的右手边呢有个免费资源的地方。
书摊的右手边呢有一个免费资源的地方。
咁其实你可以随便攞嘅。
其实你可以随便拿。
有眼镜布啦，有台垫啦，总之都系好好嘅资源啦。
有台垫啊，擦眼镜的布啊、等等的。
希望都能够可以同大家分享。
希望都能够跟大家分享。
仲想讲咧，就系第一次嚟教会咧，我觉得呢间教会咧 是很开心的，
还想说我第一次来这里，我觉得这家教会是很开心的。
你没看那趟楼梯，哦，想想那趟楼梯都挺吓老人家的。
我在想楼下那趟楼梯呢，都对老人家来讲是蛮辛苦的，
啊，虽然好像很旧那样，但原来上到来呢有另一片天空，
在下面觉得这栋大厦好像很旧，但是上来这里呢看到是另外一个天空。
是你们的教会呢给我感觉呢是一种很有气氛同埋好有活力嘅教会。
这里的教会给我有一个很有活力、很有气氛的一家教会。
我相信神嘅灵咧喺呢间教会咧同在。
我相信神的灵在这里建国军与我们同在。
好，开始去进入嗰个信息。
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
今早嘅重点咧就系呢节嘅经文。
今天早上的重点就是这一节的经文。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在正话刚才主席帮你读一段经文里面，大致上讲耶稣怎样去遇到一个患了38年一个瘫子。
刚才主席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是有一个患了38年的瘫子，他怎么样去找耶稣。
大家留意，他在安息日里面，凡安息日里面去做这件事。
大家留意，他是在安息日里面做这件事情。
跟住这个瘫子医好了，很多的宗教领袖就质问他。
耶稣把这个瘫子医好了，有很多宗教的领袖就质问他。
为什么你拿起褥子走呢？安息日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你拿起褥子走呢？因为安息日是不能这样做的。
他不知道是谁，所以他跟住就在会堂里面再次遇到耶稣。
他不晓得是谁，后来在会堂里面再次遇到耶稣。
怎知遇到耶稣之后，他就话俾呢个宗教领袖听，督下耶稣背脊。
谁知道他遇到耶稣之后呢，他就跑去告诉犹太人，他耶稣就是医好他的人了，就是在背后就
督背脊啊，
戳了他的背后一下。就打小报告了
啊，是啊，差不多。他因为很害怕啲宗教领袖或者犯安息日咧，于是就爆耶稣出嚟。
他很害怕那些宗教领袖会说他是犯了这个安息日的罪，所以他唯有把耶稣告状了。
跟住犹太人就开始去质问耶稣点解要咁做呢？
后来犹太人就开始去质问耶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耶稣就讲咗一句说话。
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了。
喺今早讲到里边，我问三个问题。
在今天早上讲到，我问三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就系话，点解耶稣要犯安息日？因为如果佢喺呢个患咗38年呢个瘫子，佢只要迟一日或者早一日。他不需要犯安息日。
为什么耶稣要在安息日医好这个瘫子呢？因为晚一天他就不会犯了安息日罪了。
所以但是你发觉耶稣专登呢在安息日里面呢去医好这个瘫子。
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是故意在这一天在安息日去医好这个瘫子。
耶稣是以身犯险去破这个安息日的守规矩。
耶稣是以身犯险的去破这个安息日的规矩。
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会受迫害的。
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会受的逼迫。
我想问在座弟兄姊妹，你觉得为什么耶稣偏偏要拣安息日去医好这个38年瘫子呢？
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耶稣要偏偏选这一天安息日去医好这个瘫子呢？
如果你知道的你举手。
如果你知道的请你举手。
耶稣去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耶稣就回答，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其实他知道父神在安息日里面的心意是什么？
他知道父神在安息日的心意是什么。
大家知唔知安息日嘅意义系乜嘢啊？
大家知不知道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
我哋翻教会咁耐，你会唔会睇过圣经？安息日系 点解啊？
你回教会上教会这么久了，有没有留意看到 ICU 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廿七节，
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节，
耶稣讲话：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不是为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就是这段经文。
就是这一段经文。
犹太人宗教领袖，他不会为着一个患了三十八年的瘫子开心的医好。
犹太人不会因为一个患了三十八年的瘫子被医好了而开心。
那种冷漠和无情呢，完全是反映出他们那种的守一个宗教的条例。
那种冷漠无情就反映到他们守宗教条例的那种态度。
一种律法主义已经去到一个极端呢，是错误了。
律法主义已经去到一个极端的错误了。
耶稣知道天父去设立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知道天父设立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
当时宗教领袖本末倒置。
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就本末倒置。
耶稣已经去到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呢，在安息日里面医好这个三十八年的瘫子。
耶稣已经去到一个不能再忍耐的时刻，就去医好这个患了三十八年的瘫子。
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怎样讲呢？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在这段经文，耶稣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他们不出声，
他们不作声。
你就知道其实能够在安息日里面去行神的工作，行善啊，行神的工作，去解放一个心里面生命里面受到折磨困厄的人，这个是安息日的意义。
安息日就是耶稣去解放他，去行善，去解放，去行善，去去，这个就是安息日的意义了。解放他心灵的。
OK，因为我脑海想紧啲内容啊，没听到翻译。你发觉救命害命是去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你觉得你会发现救命害命是去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
今天我哋点去会唔会喺一种律法主义里边？
我们今天是不是在律法主义里面？
只是懂得守规矩，
只懂得守规矩
啊。每个礼拜准时崇拜，
每个星期去上一次崇拜，
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
第二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第二条问题我想问的，
主耶稣去知道这个的被医好的人呢，他会告密的。
主耶稣知道这个瘫子会告密的，
但都医好他，
但还是去医好他，
还要在圣殿里面遇见他，
还要在圣殿当中遇见他。
耶稣可以去第二间堂会，或者是选择第二个时间，其实他不需要遇到这个的康复者。
耶稣其实可以去另外一家堂会或者是另外一个时间上堂会，其实他可以避免的，不会遇到他的。
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做呢？
耶稣在殿里面去遇见他的时候，就跟他说，
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就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
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我不知道耶稣心里面他会觉得，三十八年病患里面，我想他没有做过什么成长百货任何栽培啊。
我觉得不知道耶稣觉得这个人三十八年里面应该没有帮他做过成长巴克啊，一些栽培等等的。
他很关心他，再找回他，你要小心啊，不要好像三十八年病患都很恐怖，你不要再犯了，否则你比以前更加厉害。
耶稣非常关心他，他医好他之后呢，他还跑回去跟他说，你患了三十八年的病，现在医好了，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其实耶稣对他的相遇是一个爱的相遇，
耶稣跟他相遇是一个爱的相遇，
但是结果他出卖了他，
结果这个病人却出卖了耶稣。
你觉得如果是你，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医好这个人？
如果你是耶稣，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医好这个病人呢？
如果你觉得不值得，举手。
如果你觉得不值得的举手啊。
不过你不会举手的，因为这样好像很衰。
因为大家都不会举手，因为这样好像不太好啊。为
什么耶稣会呢？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呢？
你想不想起圣经去支持耶稣在这个举动里面？
你有没有想起耶稣圣经里面有支持耶稣这个举动呢？
我相信如果当我们静下来，神的灵会提你耶稣这样做他有原因。
如果你静下来，耶稣的神的灵会提醒你耶稣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耶稣的生命的价值比这个坦者价值好，胜过好多千万倍。
耶稣生命的价值比这个摊子生命价值胜过千万倍。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不医好你好过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不医好你倒好了。
我给一段经文大家去知道，
我给大家一段经文看看
不如我们一起读啊，
我们一起念念。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
明白晒了，
明白了。
我们会问值不值得的时候，耶稣他说他值得。
我们去问值不值得，耶稣说是值得的。
因为我来的是要造罪人，
因为我来是要造罪人。
第三个问题我想问大家的，
第三条问题我想问大家，
其实耶稣只要不提两个字呢，他就不会陷入这个杀身之祸。
其实耶稣只要不提两个字，他就不会陷入这个杀身之祸了。
有没有知道是哪两个字啊？
有人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我欢迎大家在位置那里大声喊出来。
我欢迎大家在座位上就喊出来
啊，不用喊出来喊出来
喊出来
喊出来
喊呼喊
有我是哪两个字啊？
我父。
对，你想想为什么耶稣他只要不需要讲这两个字呢，就不会惹来杀身之祸，为什么偏偏要讲？
他只要不说我父这两个字就没事了，但为什么耶稣偏偏要讲这两个字惹来杀身之祸呢？
如果在团契小组我就会请你回应的，不过现在就请你举手算了你知道的
知道的请举手啊，有人举手
有人举手他不讲不得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不能不讲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耶稣生命里面，他一直都是彰显着父在生命里面最重要的。
因为他耶稣生命里一直在彰显他父最重要的，
是他生命里面最核心一个的生命问题，
生命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最喜欢就是保命啊，保钱啊，移民啊，诸如此类。
我们最喜欢是
保命保护
保护生命啊，保护我们的金钱啊。
所以如果我们要君子不立危墙下，保钱保命，去到这个阶段深陷险境，我就不会讲了。
如果我们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呢，我们为保住生命呢，我们都不会讲了。
所以其实从这个我父里面反映出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呢？
所以从这句话我们会反映出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呢？
今日早上的题目是猜拳与我何干。
今天早上的题目是猜拳与我何干。
如果放在正我三条问题里面，
放在我刚才三条问题里面，
我早一日医好佢，迟一日医好呢个瘫子，咁就可以避咗呢个灾难。
我早一天去医好这个摊子，我就可以躲避这个灾难了。
耶稣很多事可以不需要做的，
耶稣其实很多事情可以不用做的，
他不需要遇到这个，在圣殿里面遇到这个摊子，
他可以不需要在圣殿里面遇到这个摊子，
他只要不讲父这个问题，他就不需要被犹太人杀害，
他只需要不讲父这个问题，就不会给犹太人杀害。
犹太人说，哇，你竟然跟神同等，你是什么广东话叫什么叫新鲜萝卜皮啊，
你竟然说你是跟父同等，你是谁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不好意思，原来有翻译，这句很难翻译。我想大家知道耶稣很多事都不需要做的，
我想大家知道其实耶稣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做的，
从整本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犯罪要受审判该死的，他不需要来这个世界上面钉十字架的。
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人类犯罪该死的，但是耶稣其实可以不用来受死钉十字架为我们死，
我们人人都不会做的，
我们人人都不会这样做的，
但耶稣做了，
但是耶稣做了。
差权与我何干，
差权与我何干，
你可以不需要关心差权，
你可以不需要关心差权，
老实说你真的可以不需要理会，
老实说你可以不需要理会，
因为怜悯是需要付代价的，
因为怜悯是需要付出代价，
爱人是需要付上时间心力的，
爱人是需要付上时间心力。
保罗说，我与耶稣同受苦难，在基督里面同享荣耀。
保罗说，我与基督同受苦难，在基督里同受荣誉。
所以差权与我何干，你可以逃避他，你可以不理他，
所以差权与我何干，你可以逃避他，可以不理会他。
如果耶稣不理你呢？
如果耶稣不理你呢？
你会怎样
呢？你会怎样？
对于差权，我们究竟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都觉得其实耶稣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问这个差权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耶稣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
我播下一个的短片，其实对这个问题里面一个回应，
我现在播放一个短片，对这条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回应。
OK，咦，冇咗个短片嗰段咧，点解？
可能在下移。
可能我揿快咗。OK， 嗱，再嚟过下，翻前边，跟住呢个。OK。
1799年。在英国方兴未艾的福音热潮中，马里逊心里萌生了到海外去的渴望。八年后，1807年，英国泰恩河畔这个鞋匠的儿子受伦敦传教会差遣，成为第一位基督教来华宣教士。年仅25岁的马里逊含泪离开伦敦，他写道，我孤单一人，孤身去中国，但我并不孤独，我的神与我同行。9月的广州天气炎热，但马里逊的生存环境一片冰霜。清朝已闭关50年，禁教100年。虽然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珠江北岸的一小片地方，叫做13行。马里逊的第一道难关是学中文。当时的中国，洋人学中文是犯法，中国人教洋人中文则以汉奸罪论处。马里逊出高价聘请一位不要命的中文老师，这位老师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被发现就服毒自杀，以免遭酷刑。为了保护他，马里逊每天晚上上课。在广州生活学习花费很高， 马里逊住在一间仓库，节衣缩食，一日两餐，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他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单中，一年寄出200封信，只收到2封回信。他说，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视为朋友的人。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我的灵魂啊，你要靠着上帝刚强起来，不要怕，只要信。刚强的信心产生顽强的毅力。2年后，马里逊已经可以熟读4书，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为了在中国合法居留，他应聘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同时编撰华英字典，翻译圣经。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吗？你知道曾经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你知道在背后推动他们的是一股什么力量？你知道他们前赴后继的身躯里跳动的是怎样一颗心？你知道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与你有什么关系？今天，他们要向我们诉说。
你可以在网上看到1年3集，你打宣教士就会出了这个每个钟头一集的。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个片段，有一共有3集，你打宣教士就可以找到了。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其实最感动，里面的内容很多令我共鸣。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让我很感动，因为里面很多的都让我很有共鸣。
最后那些的西教士怎样的照片一幕一幕地出的时候，我以为是讲啲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
最后那一幕就是所有的宣教士他们去过的都呈现出来，我以为他们是去世界各地。
原来他们全部都是来中国的。
原来他们全部都是去中国的。
其实很感动。
其实很感动。
其实这个都是少数的。
这个只是少数而已。
我看这些数据呢，成1000多人来中国的西教士。
我看到有1000多人宣教士去中国。
宣教士为什么会搞到要正话片那里讲到，即是皮黄骨瘦啊，紫薯食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啦。200封信寄出去，没有人去回信啦。
宣教是为什么要去中国宣教就弄到身体不好啊，营养不良啊，写200封信都没回应啊。
然后我们再去问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去问一条问题。
宣教是所谓何事？
宣教是所谓何事？
来到中国的全部都是精英。
来中国的都是精英。
咁佢哋为咗乜嘢咧？
他们为了什么？
我相信我当我哋话猜传呢个问题所谓何事嘅时候咧，这个答案就再问得深入啲，就系咁佢哋为咗乜嘢？
如果我们问宣教士所谓合适，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这些宣教士和耶稣都是用生命去彰显父的怜悯，
耶稣跟宣教士都是用生命去彰显父的怜悯，
所以他愿意道成肉身，
所以耶稣道成肉身，
从荣耀降临到钉十字架，再现在坐着宝座为王在天上，
从荣耀降临钉十字架，然后现在坐在父宝座上的右边。
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
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耶稣可以用很多方法教我们，
耶稣可以用很多方法去教导我们，
只要你想不到他可以做到，
只要你想不到的他都能够做到。
藉着死，
借着死，
那份是什么大爱呢？
那一份是怎样的大爱呢？
猜拳与我何干，
猜拳与我何干，
最后我结语告诉大家听，
结论就是
在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第一样要留心天父在我们今日身边所发生的所有事。
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留意天父给我们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情。
耶稣在旧约里面常常强调经常记着说，
耶稣常常说，旧约里面说，经上常常说，
因为他知道天父在每个细节里面是怎样带领着主耶稣，
因为他知道天父是怎样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带领主耶稣，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
唯有看见父，
只才能够做，
只才能做，
他完全去放低自己那个的身份，神的儿子那种巴闭，
他完全是放下他是神的儿子那种的光荣的身份。
只不能做是什么意思啊？
只不能做是怎样的意思呢？
他不可以将石头变饼，
他不能把石头变饼，
他不可以在殿顶跳下来，
他不能在殿顶跳下来，
他配得上万国的荣华富贵，
他配得上万国的荣华富贵。
神的儿子就是偏偏不可以做，
神的儿子就是偏偏不能这样做，
他有能力可以做，
他有能力去做，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父爱子，
父爱子，
整个生命里面怎样去彰显父对他的爱，同埋他也都回馈翻这份爱呢，去彰显给世人知道，
整个生命怎么样去彰显父对他的爱，而且怎么样去回馈父对他的爱呢？整本圣经都这样说。
我们怎样呢？
我们怎么样呢？
看见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看见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我们要有圣经那种的价值观，那种思维，耶稣那种的风范，还有那种的想的方法。
我们要有圣经的价值观和思维，耶稣的态度，按圣经的方法。
我们就能够按住耶稣，好像耶稣跟着天父照样做了。
我们就可以按着耶稣，照天父的去做。
如果你彻底等候顺服，行出天父的旨意，你的生命会怎样呢？父爱子随即在你身上显现。
如果你彻底的等候顺服神，行出天父想行的旨意，你的生命会是怎么样的呢？父爱子便会随即出现。
你试试下，
你试试看，
按住这三个这个重点，就是今天的经文重点了。
按着这三个重点，就是今天经文的重点。
我们以下一个安静时间听一首歌，你可以祈祷同神经济。
以下我们以一首歌，我们可以安静下来，你可以跟神祷告。
这首歌完了之后，我有几个应用呢，给大家去想想。
这首歌听完这首歌之后，我有几个应用会给大家。
那个首歌咦去了哪边呢？哦，可能最底下。好，我们直落。因为起初设计的时候，想的时候有些改变。 好啊，你帮我播这首歌。
让神的儿子以他生命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你们的生命，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
可以细声一啲嘅。 希望这首诗歌你都听到圣灵在你心里面跟你讲什么，
希望这首诗歌成为在你心中向你说什么。
跟大家讲这个实践里面，第一样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宣教日引？
要说实践，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叫宣教日引？
是免费的，可以为到世界各地的地方呢，每一季佢都出一期，然后就为到唔同嘅群族呢去祷告嘅。
但是每一季一本的，会出一本，是为到世界上不同的群族的人去对号入座的去写一个每日灵修的事情。
它里面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嘅对嗰个群体民族嘅简单介绍。
他这本书的好处就是里面会介绍每一个民族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很有人情味的，
他很有人情味的。
同时最后个祷文呢，你唔识祈祷，特别老人家咧，你照读一次咧，上帝都听嘅。
特别是它里面最后有一段的祷文，如果老人家你不懂得怎么样祷告呢，你照样念出来，神会听到的。
跟住一个好短嘅灵修经文。
接着是有一段很短的灵修的经文，
强调原文解经，
强调原文解经。
你不要觉得原文解经好像 很厉害，离你很远。
你不要觉得原文解经是很深奥，离你很远。
他画龙点睛，就讲到个重点，经文的重点是非常好的灵修书。
他画龙点睛就写的重点，就让你很容易明白那个经文的重点了。
有手机版下载 app， 有网上边的官网，有这个的实体版，
有手机，有网上网页，也有实体版的书本。
我鼓励你从祷告开始关心差权。
我鼓励你从祷告开始去关心差权。
圣经话：你们当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
圣经说：你要收的庄稼要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我问救人而救火，耶稣见到很多人牧人羊困苦流离的时候，那第一件事应该是什么？就是要传福音。
有一次我出去宣教的时候，有去问人问耶稣牧羊人去牧羊，就是像我们救人救火这样，你最关心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弟兄姊妹说我听是传福音啦。
有弟兄姊妹说是最重要是传福音。
跟着师母跟我说，我说这个答案是错的，你很奇怪。
师母就跟我说你这个答案是错的，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圣经耶稣讲，他说当求是要祈祷先。
因为圣经说当求是要祷告，要先祷告。
我们最喜欢做事，
我们最喜欢做工作，
但耶稣说他先当求庄稼主，
但是耶稣说要先求当庄稼的主。
至于为什么
呢？知不知道？
下次我来讲道再讲。
我下次来讲道再跟你说。
好地为着这个世界，你身边的朋友同事先去好地祷告。
你要好好的为你身边的人，你同事去祷告。
另外一本是中信出的一本，叫做 Mission Holiday。
另外有一本书叫，也是中信出的，叫 Mission Holiday。
宣教深度游。
宣教深度游。
我想 Working Holiday 大家都知道。
工作放假那个大家都知道了 ，Working Holiday
啊，工作假期，利用趁住年轻三十岁以前就去到不同的国家咧，去旅游读书咁样。
很多人趁着年轻呢，三十岁之前就去到不同的国家去一边工作一边放假。
但是我哋强调嘅唔系去旅行去玩，而系去短期宣教。
我们强调的不是去旅游去玩，而是短期的去宣教。
其实我们都玩够了，是吧？
其实我们也玩够了吧。
我想分享一个见证，是我们的宣教士，信徒宣教士用两年时间去到泰南呢，有一个宣教体验。
我想分享一个片段，是我们有一个宣教士，他去泰国的南部去宣教。
是今年二三年十月尾出发，就到现在半年左右了。
他们是二三年十二月中出发去泰国的，到现在还不到一年。
这个见证是广东话，我不知道觉得是否可以播的呢？
可以。
可以啊 ，OK。好，过了龙游，翻前边睇下先。
我哋一齐其实 keep 住每年都会去猜拳。嗰次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好即係好無福嘅一個經歷咁樣啦。嗰陣時未結婚，咁所以嗰陣時就傾啦，不如我哋結完婚之後都可以試下去即係呢個咁嘅短宣啦。咁跟住就填咗回表啦。
即係其實我哋結咗婚之後咧，雖然都一直有關注猜傳嘅，但係我哋其實係冇乜特別諗幾時去嘅。佢一路就讀工程啦、考牌啦，我就一路讀書進修啦。咁喺我讀書讀到尾聲嘅時候咧，我哋兩個突然間咧即係。 有一個很好的機遇，就是會有一些很重大的發展，我們就覺得那個機遇就是一個 kickstart 令我們去想，就是我們曾經跟神 commit 過，我們要一起去短宣一至兩年。其實最後我們 take 不 take 這個機會不是最重要，但最重要就是它 kickstart 了我們怎樣再去尋求，再去探索，然後我們都有很多印證，就覺得、其實真的這個時間是神想我們去參與這個、服事、當我們跟身邊的朋友分享我們有這個決定，即是他們未必是基督徒的，很多時候他們第一個反應都是說很不正常的，覺得我們因為覺得我們結了婚啦，讀書又進修都已經、事業去到很穩定啦，安居樂業啦，理應呢就應該是繼續這樣下去才是正確，
你很多東西 stable 了，安居樂業之後你更加有個 foundation， 你知道你可以出去。其實為什麼會反而覺得安居樂業了就變，但不是應該反過來安居樂業了，那你現在在香港是 settle 了，更加你可以拋我上水，即是可能我們即都不會說很害怕回來找不到工作，反而這件事才是我們要更加要去叫做拋個身，即是我們會調回轉去想，我而覺得這個想法都是挺好的。
我去想為什麼我完全不會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犧牲，就是我很認真去想回我由信主我經歷神的每一樣東西，即是我很深感受到是即神給了什麼我，好像有首詩歌說話我該拿什麼報答你，即聖經所說，即 我真的覺得我這一兩年是算得是什麼，即是去叫做去報答神給我的那一些東西，我們預計這個旅程是會很顛覆性，或者會衝擊我們一些觀念價值各樣東西，我很想看看自己去到一個跨文化的地方會是怎樣，即我很想認識這個面向的自己，因為始終在香港你很熟悉啦，很多東西都，但是當你去到一個可能物質啊、network 啊，其實各方面都是很缺乏，即是 你真的唯一可以依靠就是即依靠神啊，即你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去依靠啦，那我會很想即去看看、原來我在一個這麼有壓力的狀態，即我會變成怎樣呢，是啦，即可能在香港你以為自己很行啊，很 OK， 但是當你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即一個跨文化的地方的時候，即其實你不是這樣，即你不是你想到你自己這麼好啊，是啊，即你仍然有很多位置是需要被神去改变啊，即被神 去塑造我们自己，即所以这个会是即我觉得第一个位啦，而第二个位就是即我们两个都即很好彩地啦，我觉得我们都很年轻都找到一个自己很有热诚的行业或者职业啦，即我们两个都是都很相信这个都是我们想做的职业，但是就算我有这个岗位，但是我们人生要怎样发挥其实是很阔的嘛。
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我想我的人的信仰生命 會得到一些衝擊，跟住再去成長，這個可能是一個很 inner personal 的東西。而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諗會看多了少少，即係究竟我其實即係叫做 quarter life 20歲，即係都是要慢慢去找，即係究竟我即係上帝其實俾我的照明，譬如我翻嚟去我去一段時間去體驗的時候，究竟我未來怎樣在不同的地方或者去服侍人啊，或者我是做人的工作啊，或者甚至是我对哪一些的服侍的事工，反而原来上帝是给很多负担我的时候，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方向，而虽然我觉得不会即去完即刻找到的，但是会是一个位置是有另类的 exposure，
即我期望我们去完之后其实都会更加知道我们有的才能，我们的恩赐其实应该是什么位置去发挥，是即最是神想我們去發揮的東西，那這件事不是越早知越好嗎，即你等到你事業有成才知道，你就在那裡哭，為什麼我早過十年不是這樣，即我會覺得很蠢，那為什麼我們不早點 kick off， 即既然有這個空間有這個時間。
好，我俾多一個挑戰大家，咁個時間都差唔多啦。本來我都仲想講下我自己喺香港做嘅居港日本人事工嘅，不過我諗時間唔許可啦。
本來我想分享我自己去做居港日本人的事工，但是時間不許可了。
但係歡迎懂日語或者唔識日語人咧同我聯絡。
歡迎一些會日文不會日文的也可以跟我聯絡。
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是完全不懂日文的。
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是完全不懂的日语。
都可以去开拓这个事工，
都可以去开拓这个事工。
你见到这些你会知道是很多元化去接触这些日本人，透过这些活动
你会看到这些活动是很多元化的，透过这些活动去接触日本人。
最后有一个祷告，求神的灵去同你倾偈，点样去让你喺个差传路上边咧有耶稣同行。
最后有一个祷告，求神跟你说神的灵与你同在，怎么样去差传？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刚才我们在整个早上都分享你的夸语，你的夸语就是最吸引我们每一个人。让你的夸语能够在我们心中好好的思想。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知道怎样走在主耶稣的路上，有耶稣，有耶稣的圣名，有耶稣的力量保护供应，每一件事情都是很美好的。帮助我们因耶稣的缘故，爱吸引我们，因耶稣的话语，你的应许吸引我们，因耶稣怎样与天父接摸深厚的关系吸引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你所爱的、你所宝贵的儿女，在我们崇拜当中真的知道上帝差遣我们怎样跟随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阿们。